大家好，我是 Ada。这一期看的公司是一个健身集团，为什么会说是集团呢？因为它下面有不同领域的9个品牌，从动感单车、拳击、普拉提到瑜伽，而且这些品牌在美国杂志的评级上有几位都是非常靠前的。其实去年疫情对健身房行业影响应该是很大的，尤其像美国，但是这家公司逆流而上，新开了很多工作室，现在还要上市。而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，还推出了在 Apple Watch 上来集成增加会员的体验。其实它也是在疫情的时候开通了线上的服务，而且它竟然也是要在走国际化，这个我还是挺惊讶的。因为在国内来讲，感觉健身品牌还是有地域性比较大的限制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它的招股书，它上市募集的钱要干什么呢？它在正式对外发行以前，已经出售普通股获得了2亿美金的收益，就是用来帮股东退出以及还钱。你的后面会看到它的利息是有多么的夸张。而他们成立于2017年，是有超过85万名消费者完成了近2000万次的锻炼。这个图表上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品牌，也就是它的收购之路，其实主要都是无形资产。而在去年疫情，很多工作室都是3月份开始就要被强制关掉了，所以它的销售和工作室开业都在延迟。但是疫情期间还是在继续开新的工作室，从去年3月份到今年3月份开设了238家。所以新开的经销商买设备、买许可，还有商品什么的，他们也一样会继续赚钱。而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，相对于去年1月份，已经恢复到约97%的积极付费会员了，表现还是比较好的。这里给了一些关键的指标，像这里指全系统的销售只有4亿多，去年这个定义上是代表了所有工作室的总销售额，并不是收入，也包括加盟商的国际上必须完成的许可证销售数量，到今年 Q1 已经累计到693了，而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是593。国际化看起来还是挺顺利的。同店销售，这个是指工作室和之前同期的对比，就开了1年以上的年收入的情况。可以看到18年和19年增长都是不错的。20年虽然疫情严重，但其实也是亏30%多，50%都没到。而今年 Q1 是降了24%，可能再过2个月就完全恢复过来了，比我想象的厉害很多。这家公司的收入组成其实还是比较多的，但都是从加盟商那里薅羊毛。这里列了特许经营收入、设备收入、商品收入和营销基金收入以及其他。特许经营费是有一部分不可退还的固定收入，而且是递延收入，所以它很大部分收入在未来一段时间都是稳定产生的。特许权使用费通常是总销售额的7%，在交了许可费之后，还要固定交第三方技术解决方案的钱，以及教练培训服务，而且还有设备，因为它都是标准化的嘛，就和国内的联盟店一样。另外，因为它会集体打广告推广，它也向加盟商收钱，是总销售额的2%。而其他收入则是网络的课程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，所以它的加盟店是不是利润率要超高，加盟方才会创收呢？它后面会写这个成本，而它的加盟是可以去退出的，也可能是因为不合格会被裁掉，那这个时候工作室，这家公司就会接手。你可以看到他们自己手上的工作室数量从18年到19年是减少了10家的，因为19年发展很好，但是到今年 Q1 变成了49家。这个可能因为退出的多，也可能因为去年发展的太快了吧，去年过于不一样，可能要看一下明年的情况。下面是它的收入，这里按照刚才说的分类都单独的列了出来，总收入在去年也一样有1亿多，好像比很多行业表现都要好。其中大头就是特许经营的收入啦，在去年甚至还有了增长，惊不惊讶？其他的比如设备收入、商品收入都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的。可以说它总收入的下降主要就是设备收入的下降，因为没有开店吧。而同时它的销售费用在去年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。不过你看前面19年和18年，这是快翻倍了呀。 去年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收购和交易费用是创收性质的，而因此导致它的营业收入是正的，这样表现很好，但考虑所得税之后就变成大亏，因为它的利息花费太高了，可以看到都快占特许经营收入的一半了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前面募集资金用途里面主要有还款。截止到 Q1， 公司拥有630万美金现金和现金等价物，大概也就够付3-4个月的利息吧。在商业里来说，它的开店成本了。标准的小工作室在2019年和2020年平均初始加盟商投资大概是35万美金，折合人民币大概可能是200万出头。在国内，像一些好一点的舞蹈品牌加盟应该也是100多万，所以确实还是在美国可能确实不算贵了。这家公司的目标是在第二年产生平均50万美金的店铺销售额。当一个工作室的年收入在40到60万的时候，它就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。下面是这个行业，在大流行之前，美国健康健身俱乐部连续21年实现增长。像国内的 Keep 不是也要上市吗？虽然在去年这个行业有收缩，但是在今年1月份有预测，美国的这个行业将在今年恢复至341亿美金，并且未来的几年会是5%的复合年增长率。他这里提到，千禧一代和 Z 时代在2019年占所有健身和健身俱乐部会员的50%。美国不是中年人也很爱运动吗？这可能是因为这里主要针对的是精品健身的消费者吧。而精品健身工作室会员平均每月花费90美金，普通的是51美金，这快翻倍了。对于这个集团的优势，像前面说过，它有几个品牌排名都特别好，下一个竞争对手的能力都强好几倍，而他们的工作室是覆盖了美国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，在它所有工作室的10英里范围内是覆盖了超过60%的美国人口，他们渗透到美国精品健身行业的5%，市场是不是还有很大？下面写了一个比较惊讶的是说，消费者偏向女性，可能因为他们做芭蕾、瑜伽、拉伸的比较多嘛，年龄在20到60岁，然后都是高学历，家庭收入也不错。他们的国际化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日本和阿拉伯，其实在韩国也有，而且在风险模块里提到，在加拿大也拥有特许经营工作室，还有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西班牙都有签署这个协议了。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奥地利和德国也签署了国际扩张协议。我无法想象健身品牌国际化这么大的领域，这还是充分体现了商业能力啊。而且除了正常消费者的课程，它是提供培训的，培训真的非常挣钱。而这家公司成立以来，在北美累计销售了3300多个特许经营许可证，截至今年 Q1， 55%的加盟商都拥有一个以上的工作室。运动也是想交叉销售嘛，其中北美最大的特许经营商拥有29个许可证，高级代理应该是很赚钱了，选到了好的地方吧。在特许经营协议，他提到如果加盟商违约的话，没有达到销售要求，就是要被 KO 的，所以不能算是要割韭菜，还是要找到好的发展的方法。而加盟这种方式也只是为了降低资产的要求、人力管理的要求，让这个东西发展能更快。那在2019年的时候，开设一家工作室的加盟，从签订加盟协议到开业，平均需要12.2个月，就1年多了。在去年这个时间又长了一些，这真的得是很有耐心，不要脑子一热就去加盟，否则你可能是耗不起的。它的招股书里没有展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收入分配，所以其实可能它的海外还不太创收吧。而它的数字平台截止到今年5月末拥有50,000名用户，超过16,000是付费用户，每个月是19美金提供单个品牌的订阅，29个美金的话是可以是8个品牌的套餐。而它的竞争这就多了，所有传统的和像 Keep 一样线上的，截止到去年年末，总部有270名员工，其中70名是兼职，而公司拥有的工作室是330名员工，290个人都是兼职，所以他一共只有240个人是全职的。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轻资产，之前的公司很少会写到兼职员工的问题。在风险里面也着重强调了加盟商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在国内看过很多加盟店的，无论是现在火的 奶茶、火锅，还是以前流行过的服装、快餐，问题都很明确了。要保持高品质并不容易，期待它的发展，也期待国内的健身品牌的进步。下期见。